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13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一家智库表示，在朝鲜发现了至少13个没有公布的可藏匿导弹的基地。美国副总统彭斯出访亚洲，强调美国承诺。星期一，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技术公司谷歌公司的网络流量疑似被中国和俄罗斯劫持，用于网络战试验。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是几条新闻。美国一家智库表示，在朝鲜发现了至少13个没有公布的可藏匿导弹的基地。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星期一在一份报告中说，它的结论是基于商业卫星图像、与脱北者的访问以及与美国情报和政府官员的访谈。这份报告表示，这些能够被用来放置不同射程弹道导弹的基地非常隐蔽，显示了朝鲜决意隐藏其军事能力。报告说，这些基地与数十年来的大规模掩盖、掩藏和蒙骗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朝鲜导弹设施的存在，以为先发制人的打击和战争做准备。报告说，朝鲜可能有多达20个类似的未公布位置的基地遍布朝鲜全国各地，并且保证移动导弹发射器能够很快从地下设施中运送出来，并且移动到发射地点。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期待美日双边贸易协议谈判能够取得进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彭斯副总统在代表特朗普总统出席新加坡东盟峰会之前对日本进行2天的访问。特朗普总统批评日本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向美国销售数以百万计的汽车，然而却不对美国的汽车和农产品开放市场。美国商务部已经就是否对进口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基于国家安全而征收25%关税的问题向白宫提出了建议草案。日本表示，日本市场对工业制造产品开放，但是对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农产品进行保护。那么从日本访问结束之后呢，彭斯副总统在星期二当天启程前往新加坡出席地区国家峰会，期间他将强调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保持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自由和开放，但是地区国家将密切关注他在安全以及贸易和投资问题上实际上会提出什么。美国行政当局一位高级官员在跟记者吹风的时候说，彭斯副总统的这次亚洲之行将宣布具体有实质内容的倡议，以满足于特朗普总统去年在越南岘港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提出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该战略强调要在该地区成就自由市场和自由航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二结束这个日本访问之后呢，就是开启了为期一周的这个亚洲亚太之行。那么对于副总统彭斯的这个亚太之行，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连线报道。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彭斯副总统将先后访问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彭斯副总统此行将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以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此外，彭斯副总统还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印度总理莫迪、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以及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等人举行会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将与彭斯副总统一同出席在新加坡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会议。有消息称，彭斯副总统预计将在此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就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发表重要的演讲。有美国官员透露，彭斯将在此次会面中深入全面地阐述美国对区域安全构架以及战略前景的构想，并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一系列行为提出强烈批评。彭斯副总统出发前，在位于阿拉斯加州的埃尔曼多夫理查森联合基地对在现场的媒体记者们表示，美国对印太区域的承诺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我们来听听彭斯副总统是怎么说的。
My message will be very simple.
我的信息非常简单，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承诺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那些关注着美国的国家可以相信，在本届政府内，我们将持续大大增加我们对这一地区国家提供支持的努力，支持我们和他们长期以来的强有力的盟友关系，并且坚定支持推进一个和平开放的印太区域的努力。我期待在新加坡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传递出那些信息。
此外，彭斯副总统的新闻秘书法拉在白宫发布的声明中表示，彭斯副总统此次出访还将重申特朗普总统在朝鲜半岛实现最终的完全的可核实的去核化的承诺。彭斯还将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印度太平洋地区任何国家存在的威权主义、侵略和无视他国主权的行为都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中国方面周一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出席此次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不过由于特朗普总统将不会出席今年的 APEC 峰会，两人预计将在本月底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会晤。代表特朗普参加 APEC 峰会的副总统彭斯表示，特朗普非常期待和习近平的会晤。彭斯说，美方仍然希望美中之间诸如经贸壁垒、南中国海水域的军事行为等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并且双方可以构建积极、开放、有建设性以及向前发展的两国关系。与此同时，刚刚过去的周日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彭斯出发前往日本前，在埃尔曼多夫理查森联合基地向当地的美军将士发表讲话。他向现役以及退伍的那些为美国效力和做出牺牲的美军将士表示了感谢。彭斯副总统还表示，他相信特朗普总统是美国退伍军人最好的朋友，并表示本届政府自运行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在努力信守对退伍军人们的承诺。我们来听听彭斯副总统是怎么说的。
我在退伍军人日这一天来到这里，有机会和他们见面。大约68000名退伍军人居住在阿拉斯加，并且在这重要的日子里，有机会对他们的服务表达来自美国人民的三军总司令的以及我们家庭的感激之情，这对我意义重大。
此外，彭斯还提到，今年的退伍军人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他说，和平会到来，但和平会从力量中来，而美军将士就是美国的力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星期一呢，也就是11月12号，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技术公司谷歌公司的网络流量疑似被中国和俄罗斯劫持，用于网络战的试验。那么有关的详情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互联网研究公司千眼公司报告说，不正确的路由指令把一些本应流向谷歌网址的网络流量转移到俄罗斯和中国网络运营商，导致一些用户无法使用谷歌服务。千眼公司表示，数据转移将有价值的谷歌网络流量 送入位于一些拥有互联网坚实的长久历史的国家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手中。牵引公司在这里所指的拥有互联网坚实的长久历史的国家是指中国和俄罗斯。谷歌数据被转移的对象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是俄罗斯互联网运营商 Trans Telecom 以及中国的电信公司中国电信公司 China Telecom 的 Corporation。 此外还有尼日利亚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Main One。 星期一发生的互联网流量转移使数据通过俄罗斯和中国打断或扰乱了谷歌提供的种种服务，其中包括搜索和云托管服务，以及谷歌为企业公司提供的协作工具包。谷歌后来发表声明说，问题到美国星期一下午东部时间5点35分已经解决，谷歌各种服务恢复正常运转。谷歌表示，谷歌的一些服务受到了影响，其原因是外在于谷歌的。除此之外，谷歌公司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消息。电脑网络工程师多年来警告说，网络平台容易受到以网络为基础的攻击，使数据流向改道。这种攻击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大网络服务供应商通过一种基于互联网诞生以来的互信体制交换网络信息流。一些电脑网络专家说，星期一发生的谷歌事故可能是技术操作失误，也可能是有恶意操作者利用互联网信息传输互信制度劫持数据，从而窃取信息，监控网络通讯，或将数据送到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使之等于蒸发。牵引公司的一位主管表示，星期一发生的网络流量劫持事件可能是一次战争演习试验。美联社报道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和特拉维夫大学学者发现，中国经常性的劫持和转移美国互联网的流量。早些时候有专家发现，中国互联网当局劫持中国的百度公司的巨大流量，用于进行水漫金山式的网络攻击，使被攻击的目标的服务器不胜负荷，导致瘫痪。但谷歌公司发表的声明说，没有理由相信星期一发生的流量改向事件是恶意行为所致。谷歌没有对此提供进一步的解释。谷歌眼下正在按照中国当局的要求打造一种用于中国大陆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让当局可以掌控用户的搜索记录。谷歌的这一做法受到广泛的批评，其中包括来自谷歌公司内部的许多员工的批评和抗议。中国共产党的党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2年11月上任以来，多次表示控制互联网是关系到坚持权力垄断的中共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一定要采取一切手段把互联网彻底控制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军方多年前就把网络战作为其超限战及无所不用其极打破一切限制的战争的战略的一部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条新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星期二在外交部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外访和出席 APEC 峰会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法阻挡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而这一地区不是哪个国家的势力范围。郑泽光表示，习近平将在从11月5号开始的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的访问期间，同八个有外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集体会晤，提出重要的进一步合作的举措，而其他国家不应当阻挡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合作和交流。 尽管郑泽光没有提及任何国家的名字，不过很明显他指的是澳大利亚、美国及其盟国，尤其是澳大利亚近年加强对抗中国，在人口稀少但是海洋资源丰富的南太平洋地区不断增加的影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上星期宣布将向太平洋岛国提供高达22亿美元的援助和低息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外长王毅在上个星期告诉到访的澳大利亚外长，中澳两国应该在南太平洋地区合作，而不应该成为战略的对手。中国从2011年以来向南太平洋岛国提供了13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援助，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第二大援助国，引发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的担心，南太平洋岛国将陷入债务危机而受制于中国。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美中两国领导人本月初通电话之后，美中关系出现解冻迹象。刚刚结束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当中，美国提出不打冷战，不遏制中国，则中国呢则以不挑战、不取代美国相回应。但是在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双方的立场仍然是针锋相对，两国对贸易战的态度更为引人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北京已经放弃了2025计划，而习近平则要求美国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显示分歧难以弥合。美国为什么最终放弃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格局？美中关系解冻的局面会不会持续下去？本月底举行的美中峰会能否结束贸易战，从而实现两国关系的和解？那么在最新一期的这个美国之音 VOA 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就上升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们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还有就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那么首先呢，进入11月份以来，所谓的美中冷战态势发生了变化。特席通话之后，一度被搁置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恢复举行。那么目前两国官员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月底的特席峰会。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出现转折？对于这个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方已经有让步，美国趁机化解僵局。他说，
最近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这个月一号的特朗普和习近平的通电话就是一个标志。另一个标志呢，就是上周五举行的美中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那最会后的美国的蓬佩奥国务卿就说，美国并不是要这个和中国打冷战，也不是要奉行遏制中国的政策。这和前阶段流行的那种美国要和中国冷战，美国已经放弃了对中国的交往政策，而改而采取遏制政策，这种说法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那么当然，其实这个问题原来我们也讲到过，就像谈到彭斯的讲话，彭斯的讲话，照我看来，他其实严格说并不是一个全面对决的宣言，而他更是一个警告。另外呢，特朗普之所以打贸易战，他主要还是把贸易战作为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方式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做出相应的让步，从而达成一种妥协，达成一种协议。那么现在美国的态度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方面确实做出了相当的让步，且有迹象表明呢，还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这是这个美国改变态度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当然，另外一个原因也在于美国也意识到，尽管他手里打贸易战的牌很多，但是也不是无限的， 他能施加的压力也是有限的，因此期望中国方面做出的让步也不是无限的。
嗯，
那么在目前情况下，他大概觉得要让中国在贸易战这个前提之下做出更大的让步，恐怕也做不到。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达成一种妥协，达成一种协议，这当然是对美国有利的一个协议，毕竟是对中国行那种过去那种不公平贸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毕竟是有了相当大程度的这个遏制的阻止的效果。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达成协议也不失为一种目前一种解决现在这种僵局的一种手段。
那么华盛顿有没有一个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方略，尤其是在彭斯副总统讲话之后，对于这个问题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就认为中国未来的走向尚不明朗，美国难以形成全面对抗的战略。胡平说，
彭斯讲话来看表明美国有一个和中国全面对抗的这个意向，但是还没有如何和中国全面对抗的这个方略。这是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谈到冷战，那我们知道过去美苏冷战，那美苏两个国家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来往的。现在的美中之间经济贸易人员各种网这个交往非常频繁非常广泛，而且这些交往呢，它不是简单的拿经济贸易往来来说，并不是说我买你的东西你买我的东西啊，那毕竟还是你的东西是你的东西，我的东西是我的东西。而现在问题呢，它这个全球化，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如果现在美中要恢复到原来和美苏之间那种冷战关系，经济上贸易上基本上没有往来，这个做不做得到本身就是个问题。何况呢，如果你美国你去和中国这个经济贸易方面脱钩，不和中国有往来了，那你的盟国他们会不会也同样这么做？如果他们不这么做，那你单方美国单方面这么做，它其实效果就非常有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要回到当要使今天的美中关系回到当年美苏关系那么单单从技术层面上来讲都是很难做得到的。我们知道美苏冷战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以这个苏联斗殴这些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作为结束，但这种变化呢它一在比较小的程度上是西方是美国施加外部压力的结果，在更大的程度上呢是苏联斗殴这些国家他们内部的他们自身的自由化的结果。那你中国目前这个中国这个情况，它未来可不可能出现这种新的一波自由化的这种运动，促成中国向自由民主道路方面转化那这一点我想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不清楚的。所以这使得美国在目前他们依然是没有，而且很难就是有一套很清晰的和中国这个全面对抗的方略。
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当中表示，美国不与中国进行冷战，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而在中国方面，杨洁篪称中国不挑战美国的地位，不寻求取代美国。那么对于这种表态，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样就可以避免美中两国的全面对抗的这个冷战的格局？对于这些个问题呢，读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就认为，彭斯的讲话是美国的底牌，目前中美是斗而不破。他说
美中是不是会有今后会有冷战，我并不认为就一定会有。原因呢，我觉得一个是美国不需要冷战，就是从美国的利益来讲，这个冷战对美国也有诸多的伤害或者是诸多的不利，那么冷战可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呢，在这个角度出发啊，他这个现在蓬佩奥讲的美国不与中国冷战，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那前提其实是倒过来，就是杨洁篪说中国不挑战美国地位，不寻求取代美国，就是实际上应该是中国服软或者中共服软在先。所以呢，那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讲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 至于说这个彭斯的这个讲话，我认为其实是代表了，就是美国现在的决策层对中共的一个这个比较真实的看法，就是这样的。对于这个共产主义制度，对于中国的体制，对于美中未来的这竞争关系，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彭森讲话其实是美国的底牌。
嗯，
但是现在这个要进行谈判了，要勾兑了，那这个时候讲的主要是外交辞令。外交辞令无非就是个利益交换，就是你不挑战我，你不取代我，那好，我也放你一马，咱们不打这个冷战，你自己去发展，但是你不能冒犯我。
嗯，
大致上我觉得双方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确实就是美国啊，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这个还是需要中国的配合。
嗯，
比如朝鲜和伊核的问题这个还是需要配合。那么在这个台湾、南中国海这些问题，还有新疆的这个人权问题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美国并没有让步，双方在这方面的分歧仍然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一次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矛盾、所有的这种对抗都可以一次这个峰会就这个化解，我觉得这个可能做不到。只不过呢，现在就是有一种斗而不破的这种局面，
嗯，
就是双方还得沟通，还得交往，而且呢，也有一些问题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呢，还会针锋相对，但是呢，不会撕破脸，双方来打冷战。所以打冷战呢，说实在的，美国可能这个受的损失没有中共这样大，但是中共确实打不起冷战。你看现在这个经济下滑的态势，就可以明白，其实，这个中方啊，中共这方面，他是急于结束现在的这种贸易战的这个局面，
嗯，
然后回到一个相对，双方相对这个既有矛盾又有磨合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那么特席峰会之前，双方的这个各路人马是纷纷的出面放话。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特朗普总统的宣称，中国已经同意放弃威胁美国和西方国家的2025计划，表明北京已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但是国际观察人士，尤其是美国的学者都认为这不太可能。那么对于这个说法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就认为，特朗普总统这么说并不是毫无道理，问题是美国需要如何有效的进行监督。胡平说，
我觉得特朗普这么讲不是没有根据的。你根据公共数据库搜索统计，我们发现从今年一月到五月这五个月，那新华社提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超过140次。
嗯，
而从6月5号到今天，那这五个月一次也没有提到。特朗普讲了这句话之后呢，我们也没有见到中国政府出面来直接的反驳，也没有以某种间接的方式去加以说明，那等于就是默认。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呢，中国政府确确实实是已经表示放弃中国制造2025这个计划。起码是在口头上这么说过。因为道理也很简单了，因为这个所谓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国家产业政策规划。而这个规划本身呢，是明目张胆的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它的一个原则就是公平贸易，而其中就禁止这个成员采用这种倾销或者补贴的方式采取这种不公平贸易。而你这个2025计划呢，它就是政府就是采取一个政府补贴和扶持的政策。你看这个2025计划，它主要就是要发展包括新能源、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等这些大概十项这个高新产业。而那政府呢就要出大力，举全国之力来这个支持这个产业，包括要成立这个以这个政府这个为背景的产业投资基金， 给这些企业强有力的那个金融的支银行贷款，给他们那个土地优惠，另外吸收人吸引人才，给他们和这个财税的这个给他们各种各样的优惠，这些做法就是明显的违背世界贸易公规则。过去其实过去虽然中国政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他从来就没有遵守这个规则，他这么做已经搞成习惯，所以越搞到后头越胆大。到现在你看他这个2025计划，它是2015年推出的，是以国务院推出的，他居然就把这些明显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这些做法，就白纸黑字的就写在他的文件里头。那你现在这个美国人拿着你这个文件，指着这个文件跟你中国政府说，你这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那中国政府当然哑口无言，他想赖账也不行。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自己知道理亏，所以他只好表示他要放弃。当然这里呢，主要是中国政府他不老实，他不向中国老百姓老老实实交代，他这个2025计划是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他也没有老老实实向中国老百姓交代他已经放弃了2025计划。所以很多中国人还以为美国之所以反对2025计划，是害怕美国强大，害怕中国强大，还以为习主席现在立场坚定，寸步不让，以牙还牙，还以为特朗普说这些话都是说大话说话，其实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你说国际上很多学者，有很多美国学者不相信中国会真的放弃2025计划，这种担心这种怀疑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那个中国政府他现在他不敢明目张胆的搞，不敢大张旗鼓的搞，但是呢他可能偷偷摸摸的搞，可能这个拐过脚的搞。而以中国现行这种体制，这种党国体制政企不分，他也比较容易会去摸鱼。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中国政府现在尽管你已经表示你要放弃2025计划，那么你今后怎么样，从美国来讲他怎么样监督中国政府？另外当中国政府如果违反了他的承诺，就像过去他一再违反世界贸易加入世贸的承诺一样，那出现了这种情况，你美国又怎么样来惩罚？这个我觉得才是现在美国政府需要考虑的重要的问题。
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美国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这话可能不会是无的放矢。那么习近平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看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北京已经同意放弃2025计划？对于这个问题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认为，只要是能保住政权，怎么承诺都行。他说
中共方面的底牌其实就是除了改变政权什么都可以谈。因为现在这个中共保政权是第一要务，当然第二要务就是领导人保住自己的权利，这个都是对中共和中共领导人来说是首要的这个考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是放弃2025，并口头上可以有这种表达，心里头和实际怎么做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上次我们分析这个上次我们做节目，我分析这个进博会的讲话的时候，我已经说了，我说这个2025不提了在这个讲话里没有提。那么这个也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刚才因为胡兵先生也讲到了一些个统计的这个在这方面的这个词句出现的统计的频次所以我觉得可能中方呢现在就是这个基本的这个底牌就是这样的，就是对外可以服软，对内呢必须要强硬，要加强控制，以免失去政权。因为对于这个中共这样的政党来讲，他一旦失去政权就没有可能再重新掌握政权，他不大可能像西方这种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政治体制，那你还可以这一次选不上你还下次有机会。从 这个苏联和东欧这种共产党这个阵营的这些国家的这个近年的历史来看，自从这个苏东巨变以后，还没有一个前共产党能够通过选举重新获得政权。所以现在对中共来讲，如果失去政权，一切都完了。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服软啊，这个是必然的，就肯定要为了保政权，做什么样的承诺都是可以的。那么至于说这个要美国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啊，这个我其实他的这个其中背后的那句话，就是你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执政地位，这一条是不能变的。也就是说呢，他的所谓发展道路，无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中国梦。但这两个东西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得永远执政。
嗯，
所以基于这个，他要提醒美国，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底线。所谓中国人民呢，只是一个招牌。真正的就是我们中共必须要永远统治中国，这个是底线。所以呢，以此作为交换，就是我可以放弃一些东西，我可以按你美国的要求做，但是呢，不能把我的政权给我弄没了。
那么在这场贸易战中一直隐身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终于出山了。有人说他五天之内呢两次会晤基辛格，这不同寻常。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
他一直避免这个出山，但是此前呢他也这个曾经频繁的会见这个美国的高官和这个华尔街的这些个这个大亨们。所以呢现在来看呢，当然就是知道他过去在美国有很多的人脉，但是我曾经也分析到，就是说现在他的那些主要的人脉呢都被排除出了白宫的团队。
嗯，
所以呢他只能迂回的来施加影响。那这个呢可能是在中美关系上他的角色一开始比较暧昧，现在开始走向前台。那么当然也有体制内的原因，体制内的原因呢就是说他也担心，因为他的智商比别人高嘛，所以呢他就担心人家猜忌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也尽量的低调行事。但是最近我们看呢确实有很多的改变，一个呢是他去访问以色列，什么这个在哭墙那儿塞纸条，然后呢又看见他去访问新加坡参加论坛然后再有就是他这个会见基辛格。这中间呢我觉得其实都是在找一些中间人在递话，这个以色列可以递话，这个李显龙啊，就新加坡这个李光耀李显龙父子一向是做这种中间人角色的做中间商，可能也能赚点差价吧。那么当然基辛格博士更是一位这个有名的这个善于搞秘密外交的这么一位中间人，而且他在中国也有相当多的利益，包括经济上的利益，以及呢他跟这个美国的一些财团的这个方面的一些人脉。所以呢美国肯定还是有一部分人不希望中美关系最后变成一个全面对抗的关系。那么当然这些人现在也都在频繁的活动，这些活动呢都是以这个王岐山为一个这个主导的这种情况下在进行着。所以王岐山可能一开始他不出手呢，就是让你们大家都去出手练练，你们练得不行了，那我老王再上场，这样呢才显得这个老王提高一招。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可能就是到了老王 不得不这个出场的时候了。
嗯，
但是呢他也是非常的谨慎，比如说在新加坡的论坛上他听到了这个吹捧他的论调的时候，他马上就说了一段话，就是说这种就是他对捧杀很警惕啊等等等等，说对我提意见那个棒杀倒不要紧。所以这类的话呢，当然一方面我觉得他可能是说给国内听的，
嗯，
或者说说给大内听的，就是我没有野心，因为这个他爱看纸牌屋，所以大家很容易担心他成为纸牌屋里的一个角色。那当然现在我们看这个中共和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他有两个辈分，一个辈分就是李克强先生，这个他是一个辈分，再一个辈分是从宪法上的辈分，那就是这个王岐山先生。
嗯，
就一个是从宪法的辈分，一个是从这个党章上或者党的这个体系上的辈分。
嗯，
这两个人在最近一段时间都是空前的活跃，所以这个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既要把事儿做了又不能抢功，还得要避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三条新闻。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二说，中国希望与东南亚国家三年之内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协议。东盟成员国越南、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都对南中国海域和岛屿有主权声索，其中一些相互重叠。有十个成员国的东盟和中国今年八月同意继续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进行谈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敦促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军事化。九月底，美国海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附近进行航行，中国海军兰州号导弹驱逐舰高速切入美国军舰的航线，最近距离为大约40米，美国军舰规避碰撞转换了航线，中国宣称是依法依规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警告驱离。在引发全球强烈关注的2014年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四周年之际，包括战中运动三位发起人在内的战中九子被控公众妨扰等罪的庭审下个星期一，也就是11月19号开审。此前这个案子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多次预审。战中三子港大法学副教授戴耀廷、中大社会学副教授陈建民、牧师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和邵家珍以及其他学运和民运人士一共九人，去年三月底被港府正式控告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一旦定罪最高刑罚可被判处入狱七年。战中三子之一的陈建民曾经表示，因为案件涉及到言论自由，他们会抗辩到底，已经有被判入狱的心理准备，而参与雨伞运动的港人有100万人之众，因此对他们的审判就是在审判100万港人。历时79天的雨伞革命占领运动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抗争运动，青年学子及市民要求一人一票真普选的和平理性诉求广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赞誉。到据香港人权活动人士统计，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20位参与占领运动的抗议者被当局提出不同的指控，其中78人被定罪。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星期二说，国际社会应当无视有关中国新疆集中营的流言。他表示，对新疆的情况有着最清楚了解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其他的一些人或组织。王毅是在跟德国外长马斯与北京会面之后讲这番话的。包括马斯在内的许多 其他国家的官员以及联合国此前都敦促中国对新疆的情况保持透明。联合国称，根据一些可信的报告，中国去年在新疆建设的营地里关押了大约100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的穆斯林信众。上星期四，德国议会的一些议员指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呼吁德国政府要求中国允许独立的观察人士和记者进入新疆了解情况。中国驻德国大使馆表示对这些言论极端的不满，称这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犯中国的主权。中国政府表示新疆地区面临着穆斯林激进分子和分裂主义者的威胁，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抗击恐怖主义，这与国际社会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相同。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本月发表研究称，2017年中国在新疆维稳的经费翻了三倍。此外，尽管中国政府把这些营地称为在教育营，新疆政府的数据显示新疆的就业率并没有明显的上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政府进一步加紧言论控制的局势下，官方承认近期将有将近10000家网络自媒体被整肃封号。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学生揭发不明身份人员在校园大打出手，对支持深圳公运的北大毕业生实施黑社会式的绑架行动，舆论大哗。下面呢，
我们就先来看看中国的网络管理。中国的网管在这个言论空间日益收紧的情况下，最近实施了一些新的加强管控的措施。到底目前这一方面的情况是什么？那么这些被封号的自媒体的创办人，他们有什么样的评论和反应呢？
中国网管部门网信办周一发布了消息，对外网络自媒体呢要这个进行亮剑啊。这个网信办称，依法严管将成为常态。那么中国针对网络展开运动式的治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近几年亮剑这个词也是在思想言论领域实施打击的时候频繁使用的词。那么比如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就说过，对宪政民主司法独立的呼声呢要敢于亮剑，对意识形态斗争要敢于亮剑等等。官方承认近期整治关停了多达9800个自媒体账号，而且微信、微博等平台呢被网信办约谈。网信办称，这些账号传播政治有害信息，恶意篡改党史、国史，诋毁英雄人物，制造谣言等等。那么此外呢，被禁的也包括一些传播色情等内容的所谓低俗不健康网络账号。近来中国网媒中国官媒啊加强了这个舆论攻势，人民网用脏黑臭来描述一些大 V 网红，这次大面积封禁微信公众号，网络上弥漫着一片肃杀的气氛。上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了中国人权的状况，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辩称呢，说网民每天产生的信息量多达300多亿条啊。那么网络作家天佑啊，今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以来他的个人微信账号已经封了这个好多个啊，那么微信公众号也封了30-40个。他说当局呢正在加强对舆论的控制。那么他还说呢，最近这个有很多Twitter 的网友被喝茶，警察要求他们删除账号，还有人被拘留，其中呢也包括天佑的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网络作家天佑接受我们采访时的评论。
我们计算今年我应该都被删了有30-40个吧。他这次消的号啊，我大概看了一下，他们这次消的那些号呢都不是我们这类就比较时政跟时政有关系，他消那些号还恰恰是跟时政没什么关系的。那也就是说啥呢，以前消的是我们这些批评的声音，后来呢消的是那种这个不赞美的声音，这回消的是啥吧，是赞美不起劲的声音。
那么这个有撰文质疑呢，这个 狼牙山五壮士的历史学者洪振快，对我们说呢，记者节当天呢，他也就是说这个11月8号，他的微信账号也被封了，理由是传播谣言，不知道是不是跟这次官方整治行动有关。今年以来，从修宪到夏天的家事工潮，还有一系列的群体事件，挑动了官方的敏感神经。声援家事公运的这个风潮呢，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批相关的微信群以及网络文章呢，遭到删除。而重庆、福建等地教育部门被发现恢复启动，早在40年前就被邓小平取消的高考政审，这加深了舆论对于政治挂帅、文革回潮的担忧。
是，那么一边刚刚就像你提到的这个有关于家事工潮的事件也在不断的发酵，我们注意到了拥有120年历史的北京大学近来也发生了一些引起舆论聚焦的公共事件。在上个周末呢，爆出了有便衣公安进入校园来抓捕那些声援公运的北大毕业生，并且殴打恐吓在校生的所谓黑衣人的绑架事件。到底这个事件现在有什么样的进展？那么被绑架的、被殴打的学生，他们的现况又是如何？校方有没有说他们是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事件？
今年夏天开始，深圳家事工潮呢遭到镇压，当时呢有一批受高等教育的这个中国左翼青年呢就走上了前台前往声援，北大毕业生岳鑫，中山大学毕业生沈梦雨等左翼人士，还有公运人士被失踪或者遭到逮捕之后呢，没有被逮捕的活动人士和学生持续呼吁。北京大学2015级本科生于天夫，11月9号晚上在校园内遭到不明身份的黑衣人员殴打，还有人呢被绑架走，然后呢，这些黑衣人呢就迅速乘坐黑色轿车离开，在现场拍摄的其他目击学生呢，被强迫删除视频，而且这个官方呢是这个如何回应呢？这个北大是这个中国安保最为严密的高校之一，外人进入校园呢并不容易。那么这个北大的校方呢就是这个低调回应啊。那么于天夫自己表述呢，说他后来才知道被带走的是北大毕业生张胜业。而张胜业呢曾参与声援家事工人的行动，那么于天夫呢在视频中称这是黑社会行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他们不仅在校内要绑架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同学，而且呢还对我这样这些路过的同学进行殴打，直接控在地上用脚猛烈的踹，而且呢身边的一些路过的热心同学，他们想拿自己的手机去记录当场发现的这种暴力行径，也被这些黑衣人直接暴力的控在地上，然后用暴力威胁他们把照片删除，你不删除就不要走，你不删除就别想走。如果这些东西算不上黑社会行径的话，那究竟什么东西算得上黑社会行径呢？
于天夫公布了他的微信账号，但是现在呢搜索他的账号就显示状态异常，无法这个搜索。那么家事工人声援团在 Twitter 上发布消息称，于天夫可能被强制带回家中。昨天北大呢这个在回应我们的这个提问时呢，说公安机关是依法抓捕犯罪嫌疑人，不涉及校内人员。显然北大将毕业生张胜业视为校外人员，避而不提北大学生被殴打这个事。一般情况下呢，大家知道，大学校长呢在募捐的时候都会把校友称为自家人，在中国呢可能也不例外啊，但是被列入维稳对象的人就另当别论。于天夫失联前要求北大党委副书记安玉峰回应这件事，不过北大对于于天夫本人的遭遇保持沉默。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对美国之音表示，北大校园本来是很文明的地方，不应该发生暴力事件。他还引用了70年前北大前校长胡适的话说呢，如果他在，也就是胡适在啊，就绝不允许警察到校内抓人。余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追踪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杨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晚安。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启程前往新加坡出席地区国家峰会，期间他将强调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保持印太地区自由和开放，但是地区国家将密切关注他在安全以及贸易与投资问题上实际上会提出什么。美国行政当局一位高级官员在跟记者吹风的时候说，彭斯副总统的这次亚洲之行将宣布具体的有实质内容的倡议，以满足于特朗普总统去年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提出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个战略强调要在该地区成就自由市场和自由航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星期二在外交部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出访和出外访和出席 APEC 峰会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法阻挡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而这一地区不是哪个国家的势力范围。郑泽光表示，习近平将在从11月15号开始的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的访问期间，同八个有外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集体会晤，提出重要的进一步合作的举措，而其他国家不应当阻挡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合作和交流。尽管郑泽光没有提及任何国家的名字，不过很明显他指的是澳大利亚、美国及其盟国，尤其是澳大利亚近年加强对抗中国在人口稀少但海洋资源丰富的南太平洋地区不断增加的影响。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星期二说，国际社会应当无视有关中国新疆集中营的流言。他表示，对新疆的情况有着最清楚了解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其他的一些人或者是组织。王毅是在跟德国外长马斯与北京会面之后讲这番话的。包括马斯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的官员以及联合国此前都敦促中国对新疆的情况保持透明。联合国称，根据一些可信的报告，中国去年在新疆建设的营地里关押了大约100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信众。上个星期四，德国议会的一些议员指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呼吁德国政府要求中国允许独立的观察人士和记者进入新疆了解情况。星期一，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技术公司谷歌公司的网络流量疑似被中国和俄罗斯劫持，用于网络战的试验。互联网研究公司千眼报告说，不正确的路由指令把一些本应当流向谷歌网址的网络流量转移到俄罗斯和中国网络运营商，导致一些用户无法使用谷歌的服务。谷歌后来发表声明说，问题到美国星期一下午两点的时候已经解决，谷歌各种的服务已经恢复正常运转。谷歌发表声明说，没有理由相信星期一发生的流量改向的事件是恶意行为所致。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